今天又回到启示录第九章，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撒旦的军队，撒旦的强势军队，强势军队。我们都知道嘛，圣经都告诉我们，撒旦呢，他既恨神，他妒忌神又恨神，所以他要造反。所以他要造反，所以他要做，为什么他要造反呢？因为他要自己做神，他要全部的人崇拜他，全部的人去跟随他，所以他很记恨神。如果他记恨神，他也是很怨恨神的子女，因为我们去信神反而不去信他，所以他很恨我们。所以身为基督徒呢，我们都有共同的一个敌人，什么敌人呢？就是撒旦，共同的敌人。他呢一心一意要毁掉信耶稣的人，但呢我们要有一点要永远记得的，就是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得救，那么呢撒旦呢不能够伤害你那永生的灵，不能够。只要你已经相信耶稣，接受他为你的救主，那么呢你永生的灵呢就是不能够，谁都不能够夺走。好，那么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已经得救了，天堂就是你永远的家，他不能够把你从天堂抢走。可是在你还未去之前，在你还在地球上的时候，他能够伤害你。他怎么样伤害你呢？他能够他能够引诱你，使你犯罪，他能够使你灰心，他能够使你远离神，他能够扰乱你等等，他能够做这一切。那么呢他还能够夺走你的喜悦，他能够抢走你的平静，还有你的信实，这些他能够做。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，彼得就告诉我们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就是我们在世上还活着的时候呢，我们随时时刻刻呢都要小心，都要谨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撒旦，他呢好如同一个吼叫的狮子。你们有没有听过狮子叫啊？有一次我在动物园听过，刚好走过他叫，哇，很大声的嘞！你好像那个喉咙在那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，很大声的嘞，真的很有点很怕人的。那如同那个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意思就是说，撒旦呢，他时时刻刻都在我们旁边走动，好像一头狮子这样子，狮子这样子一直在走动。然后呢，他走动做什么呢？他走动就是随时呢都要看可以，我们一不小心呢，他就会扑上来把我们吃掉，好，就是伤害我们的意识。好，那么呢来到这个，回到启示录呢，我们就是回到这个大灾难时期，七年大灾难时期。我们呢前阵子讲到呢，在这个大灾难时期里面呢，也有人会得救。虽然那些之前已经得救的人的信徒呢，都已经不在地球上了，都已经被提了，可是呢，在这个世上呢，还是会有人得救，还是会有许多人得救，包括呢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，我们都知道，现在以色列人呢，有很多犹太人，他们都是不信耶稣的，不信耶稣。他们信耶和华神，可是他们不信耶稣，好，可是到那个时候呢，大灾难时期呢，将会有许多以色列人得救。显然的，我刚才说了，撒旦他憎恨得耶稣呀、基督徒，所以在大灾难时期呢，撒旦呢也将极力的对付这些得救的以色列人，去迫害他们。迫害他们就是去伤害他们。好，我们已经探讨过，在这个大灾难时期呢的不同灾难，地震啊、火灾啦、火山啊等等。最近的一次呢，我们读到呢会有一大班什么堕落天使，记得吗？那个好像那个什么虫啊，
蝗虫
啊的那种，又好像钱的 哎呀，好像蝎子的那个，哦，会一大班，这些都是堕落天使呢，会从那个无底坑飞上来，他们呢将折磨这个无神论者，就是不信耶稣的人，五个月之长的时间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第六号第六个喇叭的吹响，在耶稣即将再一次降临这人世间的这个之前呢，第六号第十三节，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三节，我们读到第六位天使吹号，我就是约翰，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，金坛的四个角落有声音发出来。好，第六位天使一吹号，有两件重大的事情会发生。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这两件重大的事情。接着我们读第六号，第六位天使吹号，然后就有声音发出来。第十四节，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，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。好，所以再重复一下啊，在这个第六号一吹的时候，约翰就听到有声音，这个声音呢是从四个角落出来的，这个声音呢是要吩咐那个吹第六号的那位天使，跟他讲要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出来。好，懂吗？好，那么我们就来先来认识这个四个使者。这四个使者我们读到呢，首先他们被捆绑。之前呢我们得知会有一群恶魔呢，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群恶魔呢从这个无底坑出来，我有解释过这些恶魔呢，他们其实是堕落天使，他们以前是天使，可是他们反抗了上帝，所以他们被判入这个无底坑。好，可是圣经呢在这里呢没有解释这四位天使是谁，没有，整本圣经没有讲到，我们只知道他们呢是被捆绑起来。为什么被捆绑呢？不知道。有趣的是呢，在启示录里呢唯有这一次这节经文第十四节，还有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二节有提到捆绑这两个字。在第二十章第二节呢，我们就读到他捉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一千年。好，这件事还没有发生啊，可是迟些时候我们会读到撒旦呢，他将被捆绑起来。好，所以那四位使者为什么被捆绑，没有人知道，我们只知道他被捆绑在这个波拉大河那里。好，如今呢他呢将被释放。第十五节我们又读到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。这里所指的呢就是说那四个天使呢会在神拟定的某一天被释放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这告诉我们呢，这四个天使的释放呢， OK，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四个天使是谁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捆绑，可是你猜想，如果他们是被捆绑，我问你，他是好的还是坏的？坏的吗？对吗？是，应该是坏的嘛，没有不是坏的，还被绑起来做什么？好，所以我们可是从这节经文呢第十五节呢，他告诉我们呢，他们将被释放。可 可是他们被释放呢，不是意外，不是好像戏有时会看到啊，那些魔鬼戏啊，就是说啊，神不小心或者某某件事的意外发生，使到魔鬼有这个力量，哇，松开了，不是，好、啊，这个四个使者的释放呢，神早已知道，神他拟定在某个时辰、某年、某月、某日、某时呢，会发生这样的这件事，所以呢，这是根据神的策划。好，所以我们不用说哇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，啊，这将是天地大乱了，不会了，好，神知道的，好，所以呢，的确，这一切的事情呢，都是在神的掌管中，好，无论是人或者使者，都是神的棋子，好，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发生什么事情，神都知道的。目的都是要完成神的计划，神的目的包括这个四个使者的释放。好，这四个使者呢，他释放呢要做什么？接下来十五节说要杀人，要杀人多少？三分之一，记得吗？前阵子我们读到在第四印打开的时候，第四印不是号啊，印打开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读到地球上的人口呢会死去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一。如今呢，会有另加三分之一的人口呢死去。如果你那个四分之一加这个三分之一呢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在七年的大灾难时期呢，整个地球的人口将少去多过一半，一半。好，所以呢。我们就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大灾难 的发生，就是这个第四魔的释放将发生这样的一个大灾难。接着下来呢，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第四这个四魔的聚集有两件事嘛，我跟你讲有两件事要发生，就是他们的释放，另外他们的聚集。这四魔会聚集，这四魔呢将聚集去完成他们的任务。我刚刚已经说到了，神早已拟定了这件事的发生，甚至呢，在旧约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三十二节，甚至有提到，好、哦、耶利米早已说到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看啊，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。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，就是有大灾难，有大灾祸将会发生。哦，这里所指的灾祸呢，从这国发生到那国，所指的呢，便是四魔释放的时候。四魔释放的时候，他们呢将聚集，然后组织一个联合军队，联合军队。由不同国家的人民组成，然后再由那抗基督者来带领这个军队。好，我再重复一下，这四魔四个使者他们释放了之后，他们的工作是做什么？就是要杀人三分之一。可是他们不是亲自动手，他们会去组织一个军队。这个军队从哪里来呢？这个军队就从世界各地召集人马，好，从这国到那国召集人马，召集一个很大很大的军队去杀人。在约珥书也告诉我们，我要聚集万民，带他们就是神耶和华，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，在那里实行审判，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，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，分散在列国中，又分取我的土地。这里呢，就是说将来呢，还没有发生，就是把将来呢，可是将来耶和华会带他的军队来对抗这个四魔的军队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件事呢，是在神的策划中，神的 他知晓这些事情会发生，而是所以就是说神允许的，神允许这些魔鬼去做这些事情。甚至呢，在西番雅书，耶和华也说：“我已定义。”耶和华说：“我早已经定了，这是根据我的旨意的，召集列国，聚集列邦，将我的反怒，就是我的烈怒，都倾在他们身上，我的愤怒如火，必烧灭全地。”哦，所以这些都是耶和华早已经知道的。哦，他将去对抗那个军队。所以四魔的所作所为呢，全在神的眼下和准许下进行。所以我们不需要不需要紧张，不需要说哦完蛋了完蛋了，因为这些事情呢全都是在神的眼下发生的，甚至呢是他允许发生的，甚至这个组织军队呢来由这个抗基督者来带领，都是一切都是神知道的。好，接着呢我们再来更加了解一下这个军队。第十六节告诉我们，马军有20000，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，也就是说这个军队呢有20000。最近在买这个教会的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的头脑开了一下，因为我没有算过100000这样多号码的，我都不懂100000有几个零，我最多只是到10000而已啦，所以看到100000我都不会算了。这里有20000，20000是多少？
一亿
啊？
一万万是一亿。
哦，一万万是一亿。哦 ，OK， 我又学到了，所以一万万是。
一百万是 million。
啊，100000是 million， 对。
是 billion。
billion 啊，所以20000是两个 billion。哦，我这里写200000。200000，好，就是28000，所以2亿啦。好，所以呢反正是很多啦，多到不会算了。好，所以非常庞大的一个军队。有些人呢却不相信这是由人组织的军队，虽然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四个魔呢他会到世界各地组织军队，所以有些人呢他们主张呢是恶魔，这个20000的军队呢是好像那个蚱虫这样子，是恶魔组织的。可是呢这个军队呢这样大是有可能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两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根据历史，在1965年，我还没有生呢，中国的毛泽东他夸耀中国的军队就是有这个数目，所以是有可能的。而且中国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国家，一个国家就有这样的一个军队，所以为什么全国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军队呢？虽然说那个时候会已经死去多过一半的人，可是如果四魔到处去组织军队去招收人马，没有说不可能能凑到这个数目的啊。所以这个数目呢是有可能的。另外呢我们另外一个理由是根据预言。接下来迟些时候呢在启示录第19章呢我们将会读到这个军队的后果。这个军队的后果，他们将完全被消灭，被谁消灭？当然是被耶和华消灭。而在第19章呢我们会读到耶和华呢他将邀请啊，将领导这个天上的鸟来吃 这个被消灭的军队的肉，腐烂的肉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这个军队不是人，那么那个鸟来吃什么？不可能是吃魔鬼，魔鬼都没有肉体的嘛。好，所以根据历史，根据预言，这个二万万的军队是不是人？很有可能呢，很有可能，没有不可能的。能够组织这么大的一个军队呢，没有不可能，没有不可能。好，所以是很有可能的，是人类，不是天使，不是使者。另外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军队的武器，这个军队的武器，这里呢说马军，马军的意思呢就是骑马的军队啦。好，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军士呢是人类，可是现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马，这个马呢其实不是普通的马，因为根据十七节我们继续读下去，约翰说我，好，他有一个意象吗？神给那个意象，他说我在意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那些人，骑马的脑前胸前，对不起，有这个甲如火，以这个赤玛瑙，还有这个硫磺，好，而马的头呢好像狮子头，狮子头啊，有火，有烟，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，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摘杀了人的三分之一。像马吗？不像嘞。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，因这尾巴像蛇，并且有头，用以害人。那根本不像马，所以这到底是什么？有两个可能，一就是另外一种妖兽，不知道是什么样；二就是有可能呢，就是当时的一种武器，可能是一种坦克车，前面可以冒烟，可以射什么，后面也可以，我们不懂。你要想一下哦，这是谁所看见的？是约翰。约翰在什么时候看见的？大概有两千，至少都有千多年以前看见的。那个时候，就算耶稣给他一个意象，给他一辆坦克车啊，他懂啊，那个是坦克车吗？不懂啊，不可能啊，他没有见过嘛。所以约翰是根据他当时的知识来形容他所见到的，所以他说军队骑着马，这个马的头好像狮子，这个马的口里会喷出烟火，可能是发射炸弹呢，我们也不懂，可能是那个激光呢，我们也不懂，好，可能是一些现代的秘密武器，我们也不懂，好，可是我们只知道这不是普通的马，这也不像是任何动物，哦，一定是一种妖兽，要不然就是一种啊，战争武器，战争武器。这军队呢，他要做什么呢？他将啊向这个以色列迈进，以色列迈进，然后呢，要把所有的犹太人呢杀掉。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犹太人杀尽。圣经告诉我们呢，这个以色列呢，迟些时候将被包围，这个局势呢非常危险，局势非常危险。但在紧要的时候呢，耶稣王他将带着他的大军，刚才我们有读到啊，我要聚集万民，好，所以耶稣将带他的万军来与这个大军对抗，与这个大军对抗。虽然他们包围了以色列，在紧要的时候呢，耶稣王将在带着大军，包括这些大军是谁组织的？这个大军呢，就是你和我组织的，因为我们被提了吗？ 我们被提了，就是加入了耶稣的军队。我们将与他呢一同骑着白马降临这个世界，与这个大军打战，然后呢将打败他们，打败这个抗基督者还有他的军队。以色列呢将从这里呢死里逃生，死里逃生。耶稣王呢将得胜，将得胜。好，所以这就是那个时候第六号被吹的时候所会发生的事情。此时呢在启示录的时间表里呢，我们就是来到刚刚所提到的耶稣降临的那个时候，也就是耶稣自己的预言，在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31到33节，耶稣在他2000多年前就已经说了，就已经给了这个预言了。他说当人子，人子是谁？就是耶稣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了，耶稣带着他的万军来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他就是会打败抗基督者所有的敌人，然后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在地球上万民呢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。所以耶稣做王，还活着的万民都要聚集拜他为王。他耶稣就要做一件事，他要把他们万民呢分别出来。你说哎，万民都要在他面前了啦，为什么还要分呢？因为呢在他面前不代表归顺耶稣，在他面前不代表信耶稣，也就是也一样，就是说来教会的人不是说每个都是信主的啊，说我是基督徒不是说肯定是信主的。所以呢耶稣要做一件事，他就是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这个右边对吗，山羊呢在左边。好，分要分出来。在这里呢绵羊呢是谁？绵羊呢就是那些在大灾难时期得救的生还者，得救的生还者，他们呢将被这个引进千年国度敬拜耶稣王。而山羊呢则是生还在这个大灾难时期生还的，没有死去的，却拒绝耶稣的人。意思就是说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在大灾难时期七年发生之前呢，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被提，剩下的人都是无神论者对吗？而且这个七年大灾难呢有很多事情会发生，有很多大灾难时期。到了第六号吹了之后，耶稣下来之后，还是有人会不信耶稣哦。你想没有可能吧，什么事情样样的事情都这样明显了，基督徒被提了不见了，那么有大灾难了，还是会有人不信耶稣吗？会还是有人拒绝耶稣，就是这些山羊，还是有人会不信耶稣，他们不愿意忏悔，不愿意悔改。我们来注意一下他们的拒绝。启示录第9章第20节，我们继续读，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，就是那些在大灾难时期没有死去的，也不信耶稣的，他们仍旧什么？不悔改，又不悔改，他们就是不信耶稣，死都不信，死都不悔改。他们的乐趣，为什么他们不悔改呢？因为他们的乐趣不在于耶稣，不在于神，是在于两样东西，他们喜欢的罪恶 这两样呢东西包括第一样拜偶像，他们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，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。他们就是坚持要拜偶像，坚持要拜他们手所做的，用木用金用铜用不同料所做的偶像，他们就是要继续去拜。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圣经里所说的人用手制造的偶像他们去拜，就是等于拜什么？鬼魔，鬼魔。这个教训肯定有很多人不赞成。好，你好像你说哦，你不拜耶和华就是拜鬼魔。哦，你怎么可以讲我的神是鬼魔？啊，我去庙，你讲我去拜鬼魔。可是这里就是明明说得很清楚，不拜耶和华神呢，向偶像朝拜呢，无论是什么神啊都好啊，都是拜鬼魔，都是拜鬼魔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给谁？鬼，不是祭神。虽然在他们的眼里，在他们的脑海里，他们是在拜神，每次讲拜拜啊，去拜拜，去拜拜，其实是来拜鬼，是祭给撒旦。因为世上的人呢，世人的崇拜呢，只有两个选择，一就是拜耶和华神，要不然就是拜鬼魔。哦，好，另外呢，他们不只是喜欢拜偶像，他们也是喜欢他们自己的邪恶。第二十一节说他们又不悔改，不悔改什么？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，他们就是喜欢做，继续做，就是不悔改，不相信耶稣，不忏悔，不归顺他。因为他们喜欢自己的罪恶而不愿悔改呢，就是他们的遭殃我们都知道，他们最终呢都是会被判入下地狱，下地狱。耶稣呢，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四十一节说，王又要向那些左边的说，你们这诅咒的人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，就是地狱。好，当时的裁判呢和当今的一样，就是全看我们自己的选择，全看我们自己的选择。假如呢你不愿忏悔而死捉紧你所喜欢的邪恶或者是素食的东西，不愿转向耶稣跟随他，那么呢我们的遭遇呢，你们的遭遇呢，都跟山羊一样，都会下这个火坑，都会永永远远与魔鬼撒旦和他的使者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哦，唯有转向耶稣，离开我们的罪，转向耶稣，我们才能够与绵羊一样上天堂。以西结书第三十三章第十一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。神就是说，我不喜欢看到有人呢下地狱。因为很多人都说，哎，神啊，神根本没有这个怜悯，神根本不没有慈爱，如果他爱世人呢，他怎么会判人家下地狱？这里呢我们都读到神说呢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我不喜欢看到有人下地狱，唯喜悦恶人怎么样？转离所行的道来信我而活。以色列家呀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？ 佛。所以呢，神给世人的恳求呢，很清楚，就是说，转回吧，转回吧，离开你的恶，来归顺我吧。问题就是，你做了选择了吗？如果你做了选择，你做了什么样的选择？是要继续捉紧你的邪恶，你的偶像吗？还是要离开他们，归顺耶稣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